战狼强调斗争，辱骂捧闸，记者批荒谬至极。计划经济嚟啦，湖北重建1373个供销社。英国首相为何辞职？继任者是边个？跌破 7.27，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创新低。美联储发布经济褐皮书，企业对前景悲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政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而中共外交部在20号的记者会上却强调将依据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继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且在回答每个记者提问时都要对习近平歌功颂德，被外国记者痛批是脱离现实，荒谬至极。中共20号在20大新闻中心召开了所谓记者会，聚焦外交政策。党媒环球时报的记者提问，中国外交是如何体现斗争精神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声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点，将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而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表示正继续调查中共领事馆人员殴打抗议者事件，并不排除将涉事外交官驱逐出境。上周日，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人员将示威者拉入领馆大院内殴打，受到全球瞩目。中领馆的总领事郑希元周三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时承认此人透发，并说这个是我的责任，还说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碰到这样的事情都应该这样做。曾经担任澳洲广播公司驻北京的记者比尔博图斯在推文中说，对习近平斗争精神的拥护意味着郑希元可能会因为他的手对付香港示威者而受到夸奖。同以往几次记者会一样，在20大新闻中心召开的第四场记者会，工作人员明显按照事先的安排一一点出了提问的记者。在事先定位的摄像机的拍摄下，每个记者按着笔记读出了自己的提问，台上的官员就一一读出了事先写好的书面回答，而且每项回答都充满了对习近平的歌功颂德。澳港记者博图斯评论说，这个不是一场记者会，而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显示效忠习近平的一场活动。在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上，没有一位西方记者获得自由提问的机会。驻华多年的英国 BBC 记者麦迪文说，中国共产党输入了一帮友好的外国记者，在党代会表演式的记者会上问出了一些事先准备好已经获得批准的问题。多年来假记者不断来到这里，但是现在他们仍然限制能够出席记者会的真正驻华记者的人数。对于这场有关习近平领导下的外交政策的记者会，德国驻华记者法比安·克雷奇密发推文说，即使依照中共的标准，记者会亦荒谬至极的脱离现实。带有中国计划经济特征的供销社在销声匿迹数十年后又重出江湖。中共官媒湖北日报17号披露，该省已经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300多个，基本覆盖全省乡镇。评论认为这个是计划经济来临的信号。报道指出，湖北省实施基层社恢复重建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直至2021年底全省基层社总数达1373个，基层社社员有 452,000 人，其中农民社员人数五年增长五倍多，由2016年 5.15 万人增至2021年 33.3 万人。报道引述35岁供销社社员洪港的话讲，供销社成立让他找到组织了，再亦不用自己受产受销。洪港的轻松受益于供销社的复活。在中央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中国从去年11月起加快了重建供销体系。据官媒介绍，供销社试点工作自2021年7月正式开始， 为期两年，计划选择几个省或直辖市作为省级试点单位开展试点，随后全面普及。武汉网民蔡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现代商品的销售渠道畅通，农贸市场、超市、连锁店或网上购物应有尽有。供销社的出现让人想到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短缺的年代，莫非是政府缺钱又要民众回到过去的年代？中共从2015年开始静静地在农村恢复供销社，直到去年6月中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农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初步构建起区域性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服务平台。之后各地政府将重建供销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加快恢复重建供销社。湖南时事评论人士李昂对自由亚洲话，几年前当地政府已经在静静恢复供销社，从中央到各省一级政府都在恢复，只不过是静静的，没有公开亦没有挂牌，可能是要等到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彻底反面后，经济脱欧，重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因为经济政策受杯葛，啱啱上任绿洲的英国首相卓维斯宣布辞职，下周保守党将举行选举，继任者受到瞩目。10月20日，卓维斯宣布正式辞去保守党主席职务，他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卓维斯发推声明说，我在经济、国际局势极度不稳定时期上任，英国家庭和企业都在担忧如何支付账单，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非法战争威胁着我们英国的安全，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低迷，我们兑现了能源法案及削减国民保险的承诺，制定了一个低税收高增长的经济愿景，但我承认由于目前的形势，我无法兑现竞选保守党领袖时的承诺，因此我已通知国王殿下我将辞去保守党领袖职务。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希望之声分析，卓维斯最大的问题是推减税，马上让英国公债价格大跌，因为减税显然会扩大政府赤字，增加公债发行。他说公债发行多了，当然价格会跌，会跌大家就赶快卖，结果造成英国公债价格崩盘，就是行情变坏，公债价格跌马上惹出新的金融危机，首相只好夹硬将减税案吞回去，不得不修正，不得不改，咁表示佢对财政经济不懂，而且用人佢嘅财政部长显然亦唔对，减税系对有钱人有利嘅减税，所以百姓嘅评价并唔好。眼前嘅问题唔好处理，最严重通膨两位数，呢个系头号大问题。9月6日，卓维斯上任后，英国政府内阁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及巨额能源补贴政策，受到保守党内的巨大压力，还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抨击，引发金融市场震荡。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向希望之声分析，卓维斯的经济政策比方减税政策，他好像并没有和现在的内阁内部充分的沟通。他的财政部长在宣布减税策略方针时，他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或知情，最后导致将财政部长亦换了。他说财政部长推出减税政策亦不是普遍的对全体英国人都适用，只是选择性的为一部分人，主要是高收入的人减税，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刻，现在经济英镑贬值得非常严重，英国的债券亦被抛售，整个经济现在亦比较处于危机的状态，通货膨胀英国亦超过了 10%。 卓维斯表示下周保守党将举行选举，在选出继任者之前他继续担任首相。谢田说目前英国英镑、债券、通胀等整个的经济形势都是问题，但坦率地说并不是卓维斯造成的，毕竟他只上任几个星期，做了一个短命的首相。 目前首相继任者必须立即应对政治危机和经济动荡的双重挑战。英国眼下正迎来高通胀及低增长的滞胀困局，几乎肯定新领导人将面临一个漫长的冬天，预计实际工资将下降，工会可能举行一系列罢工，很多选民要求选举。卓维斯辞职的消息发布后，英镑上涨 0.5% 至 1.1274 美元。保守党将加速选择新领导人，新党魁将继任英国首相。目前领跑者包括前财政大臣苏立克及前国防大臣莫杜特，新任财政大臣亨特已经将自己排除在外。19号晚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跌破前期低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盘中跌破 7.27， 一日之内下跌超过460个基点，创出近期新低。彭博新闻报道，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近期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从 7.23 到 7.27 的多个关口。10月19号盘中最低跌至 7.2731， 刷新了9月28号盘中 7.2675 的最低点。受疫情和美联储加息影响，自8月15号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下跌。9月28号离岸人民币在岸人民币双双跌破 7.2 关口，离岸人民币一度暴跌900点，跌破 7.26。中共中央当日发警告话，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久赌必输。消息发出后，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暂回调，但仍双双破7。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向希望之声表示，人民币亦可能继续下跌，主要是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中国2023年、2024年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大增。据美联储19号发布的经济学皮书报告，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和升息影响，以及商界对需求减弱的忧虑加深，企业对未来的前景越来越悲观。根据报告内容，美国经济活动在很多领域已呈现趋缓情势，升息、通胀和供应中断等因素亦导致需求放缓。美国目前的零售支出一直相对平稳，但是民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持续增加。虽然现在供应链中断有所缓解，让制造业普遍持稳，但企业因为担心经济衰退已经做了准备，多家公司暂停招聘，其他公司则计划在商业状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下继续裁员。一家公司亦注意到广泛的裁员已经在进行中。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混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乌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飞涨，以及中共为防范疫情的封城措施导致全球生活成本升高，外界预测11月的美联储政策会议将持续升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